括历史见证还是他以什么角度来做的。
对，假如说我们以这个故事来看哈，假如说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我听了这个见证之后，我要怎么样来处理我听到这个材料？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先得自己受到感动，要把这见证就是没有共鸣的话，
对，第一你自己先要受到这个故事的感动啊。假如你没有这方面感动，你要求主帮助你，让你有这方面的感动哈。你有了这感动，你去体会他们的情境，然后你要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是那个时代的资料。比如说他说到1978到1983年啊，是他们教会特别复兴的这段时间哈。你如果做多了这些见证的整理，你就会发现在这段时间不是只有方程教会复兴，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教会也都是在这段时间复兴。那你就要去看看为什么，跟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没有关系呢？啊，你要去了解这个原因哈。那还有就是当时的社会的整个气候是什么样子啊，然后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很特殊的事情发生啊，还有这个年龄层的人啊，他们复兴的时候他的前一代的人是怎么样。就常常是在刚刚提到，就是提到有一个很值得感动，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其实那个宣教士是有机会可以离开的，可是他却没有离开啊。那这个讲故事的哈，这个人呢，他当时只是一个年轻人啊，是大概十几岁一个年轻人，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神给他一个使命跟感动，是要留下来栽培年轻人的啊。”所以，像这些地方都是重点。对，这地方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是重点。所以用这个袋子来看呢，我们可以以他个人的身份做一个他个人的见证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处理的哈。那我更鼓励大家处理的一个方式是，你从教会历史的观点来看他这个见证。所以从教会历史的观点来看他的见证的话，可能你就要花比较多的功夫去查一些资料啊，可能还要从其他相关的材料来做一些补充啊。那不过在这做这个基础，当然是你要先把逐字稿写出来了。那你碰到听不懂的地方，你就要多听几遍。其实这个见证呢，还有一个层次的工作可以整理的哈，就是我们可以用神学的观念来整理哈。比如说，你可以说一个家庭教会领袖他的神学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你可以从这样一个见证的过程里面说到，当他们遭遇到逼迫跟困难的时候，当大家都在流泪难过哈，为这个栅栏这么久还不能够除去，在难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再度喜乐起来的哈？就像盖弟兄刚刚提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那你可以从圣经上很多例子，从诗篇，从希伯来书哈，你可以让它变成一个神学方面的课题来处理。然后最后你可以提到说，当我们处于这个灵性的低潮，或者是教会的软弱，集体的教会都觉得啊很低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个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重新有一个盼望，在这个真理的建造上站起来啊。这个是一个，就你可以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处理它哈。当然在如果是处理这个角度的话，还可以把刚刚你提到那个很重要的那一点啊，就是圣经基要真理的建立，还有圣灵的相助。你看他把圣灵的相助是放在圣经基要真理的建立的第二个步骤，就第一要有圣经基要真理的建设，然后有圣灵的相助哈。像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处理到一些灵恩的问题。今天在中国教会当中面临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灵恩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对于大环境无能为力，都希望那个大能力来解决我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有一个盼望。圣灵是一个很大的能力，我们会靠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那可是我们常常忘了这个那个过程，可是在这个见证中他提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看一个材料哈，你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处理，一种是他个人性的见证，见证性的处理可以给很多弟兄姊妹直接的一个帮助哈，属灵的帮助。第二个你可以从教会史的方向来处理，第三你也可以从这个教会的神学路线来处理啊，比如说他的神学路线，假如你从神学路线来处理，你可以去查他过去内地会的路线啊，他这个地方曾经接受哪些地方来的教导啊，让他会有产生这样一个成熟的路线啊。后来他也提到，其实这个也可以从一个宣教的观念来做，因为他提到他们差派姊妹出去传福音嘛啊，就是说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做。当然从一卷录音带，你假如只听这卷录音带，只做这个方面，不论你是从见证的、教会史的、神学观点的哈，或者是宣教的概念的这个来做，都会不完整，因为资讯不够，就只有一卷 tape， 一个 tape 一定是资讯不够。所以通常做文字工作要有一个锲而不舍的精神，你可能要再进去那个地方培训，或者是邀请去那个地附近培训的人帮你问一些见证回来，你会从很多不同的见证当中整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那就是一个教会史的建立的过程。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做那种传福音的文字工作人才哈，比较容易，比较多，就是、一般性见证啊之类的，但是作为中国教会，就是神在中国教会中的作为，实际的作为如何，你要把它整理出来，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了。等到这一代的人都过去了，这个历史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复原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种环境底下，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哈，包括你们的亲人，你们向亲人传福音，亲人信主之后，这个福音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传开，都应该要记录，因为这些记录都是这个神在中国教会作为的记录，它都是教会史的一个部分。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做的，包括你们自己，你们在所处的地方哈，你们不要觉得说这好像没什么，可是这种东西一旦累积的多了啊，这种神的工作就像那个潮水一样，它有高潮有低潮，有起有落，今天在这里啊，明天可能在那里，它有它的神的工作，有神的工作的一个带领的路线。当今天正是我们也从历史的发展，从各个角度都看见今天神在中国有这么大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想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什么啊？未来你要替你的子孙，让你的子孙只看见是官方的样板的历史呢，还是有许许多多由神的手做的历史啊？像我们现在读早期的历史哈，我们常常读什么二十五史或者是什么，那都是官方的历史嘛。可是你真的要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你还要去读很多小说野史，对不对？那些东西可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可是里面其实有许多的真相，当你把这两方面配合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对那个时代了解的更多啊。像我们在台湾，我们所读的是官方版本的历史，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去读这个中共观点、海峡对岸观点的历史。那当我们读了对岸的历史，我们就会拼凑起来对于这个事实有更多的认识。同样的，假如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很难了解他们所了解的历史，也许是一个无神论的历史。那我们怎么样让他了解一个有神论的历史，而且是基督是中国的主宰的历史，这是要靠我们的记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很大的一个使命，我们常常要想到我们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些什么。每一个人生命都很短暂，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得到那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可能七八十岁，可他们还在。我们应该想办法把那个历史呈现出来，那个会成为这一方面是神的大能作为的见证，另外一方面会成为我们的下一代很好的鼓励。这个工作是值得做的啊。这个就像这个中国福音化一样哈啊，今天的印刷品这么多啊，那个基督教的作品太少了。你要基督教的作品很多很多，才会这个让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否则他在满街看不到几本基督教著作。基督教著作不是写什么基督教三个字在上面才叫基督教著作，而是一个基督徒 由他心灵的深处所写出来一个作品，就是他不管他是从企业方面、什么管理方面啊、人文方面、哲学方面或者商业方面，他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他从他的生命的观点所写出来的著作，就应该是富有基督教生命的著作。那更何况是这种活生生的血泪史，这种血泪史更可以感动人心，让人看见我们说中国人常常会说中国人有一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就是那种锲而不舍哈、啊，那个苦干蛮干的精神啊。可是今天好像很少看得到了，但是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下，还有一批人是这样，他们即使是这么辛苦的环境，他们还非常努力的，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求，在努力，在传福音啊，甚至在宣教啊，他们接待海外的人去培训，付上那么大的危险，他们还愿意。你们在那个现场录音，还听到那个手机的响啊，就是他们跟海外联系的一些见证。嗯，他们为什么会花在这么辛苦的环境底下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个手机的设备？因为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他希望跟海外的教会连接。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需要？你有想到他们的需要，你就会在你的生活态度各方面，在你的预备，在你的人生上面产生很大不同的抉择。你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使命感啊，被神呼召拣选的人，你人生有方向，有盼望，有喜乐，就像他们一样，看他们后来笑得那么开心，跟在那之前的那个哭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对比。嗯，可能还有一点点，你们要不要听？还是有什么要分享的？昨天我请大家回去看那个诗篇，你们读了吗？116篇跟139篇。森里要不要跟你分享一下116篇？嗯，还是最近都吸收的太丰富了，还没有时间消化。
我们两个人来之前才坐在床上看了一下，
然后他在讲说他功课没有做还是什么，说啊我们下午有功课还没
没关系，你们要做的功课我是不会帮你们做的。嗯哼，对对对，有看过去哈。嗯，这样子好不好？就是说因为前面那两段哈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是想用一些古典的例子来举例哈，让你们看到那个古今如一，对生命，我说生命是一首交响曲啊，古今如一。那个诗篇的话你们还可以继续再想哈。那我今天还希望大家可以读希伯来书，好不好？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从多元的角度来看文字工作。文字工作其实是一个技术方面是非常容易的，你只要去做了，慢慢的熟能生巧。但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做得好，他一定要有一个很有内涵，一个有素养的人哈，装备够的人才能够做得很好。那文字工作者其实他所面临装备是非常非常多方面的，那特别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字工作，我们所表经过我们处理过的东西能够表达出这个生命。那你的圣经基础一定要非常的好，你才有可能，就说我们不要说的那么高深，说是神学了啊、好像神学非常的那个很高深，我又没有奉献，又不是要做传道人啊，我为什么需要受神学装备？其实不是这样，神学装备其实就是说你对圣经这本书，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你有一个很好的训练跟装备。那当你来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因为你自己有那个背景，你就会看得比较深，比较让它立体化。假设没有的话就很困难哈。所以我想我希望大家可以今天一点功课，就是从11章啊，从11章，请大家从11章一直读到结束。希伯来书哈，11章一直到13章结束了。你们看一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在11章到13章这边他所处理的这个过程， 他所处理的过程啊，他这个也是一个做一个见证嘛，也是在讲他的教会史啊，讲他个人的经历哈、啊，讲到从教会史来看啊，然后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啊，那你们可以对，你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哈、啊，做一个默想啊，然后跟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个见证，可以做一个对非常像，可以做一个对比。所以当我们读希伯来的时候，好像觉得很高深啊。但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充满了这样子的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啊，真的是非常像，你们可以回去仔细的想一想哈。嗯，好，那这是今天留下来的功课啊。那昨天的功课还有点机会再继续看，就是诗篇116篇，116篇跟139篇，你们拿116篇跟139篇啊，来跟前面这两首诗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来看。那我现在先简单的讲解一下前面这两首诗哈、啊，这是《诗经》里面的国风当中的两首诗哈、啊。这边有没有谁是文学毕业，中文方面毕业都没有？嗯 ，OK，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篇诗篇呢是一个男士哈、啊，这个男士是中产阶级哈、啊。可能比中产阶级更高一点，因为他的主人非常的重视他，他可能官位还不是太小啊，是一个很得重视的官哈、啊。可是你看他对于这个生命的一种看法哈、啊，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真陋且贫，莫知我艰，宜哉天时为之，谓之何哉哈、啊？这是他的第一段，他说我从北门一大清早从北门出去，我心里充满了这个忧心哈、啊。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贫困，一无所有哈、啊，没有人了解我的艰难哈、啊，算了吧，这是天给我的命运哈、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第二段，王室视我，正是一蔽异我，我入自外，世人交片责我，宜哉天时为之，谓之何哉哈、啊？他说，这个君主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我，正事也全部都交给我做哈、啊，我在外头辛苦了一天，回来的时候，我的妻子呢？就指责我这个，指责我那个，交片责我，这就拼命责骂我。算了吧，这是老天给我的命运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第三节其实也是类似哈、啊，就是说这个王室蹲我，蹲我就是说我还没有完成，就一直催，一直催，催促我啊。那这个这些公干的事儿呢，也一直加给我哈、啊。我做的辛苦好像有无止境。当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我家里的那一半呢也一直催我说啊，我叫你回来的时候带根葱，你也怎么忘记了啊？我讲的事情永远不听，别人讲的事情永远都记得牢牢的之类的，也开始催逼他哈、啊、前面是骂，后面是催逼哈、啊、就在这种催逼当中，内外交迫中啊，说天时为之，谓之何哉，这实在是上天给我的命运，我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哈、啊、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受重视的人啊，可是你看他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哈、啊，他人生的一种，还有他对于他环境的一种态度哈、啊。下面这首是一个女子啊，这些都是我们或者也可以说是小老百姓吧哈、啊，一个女子所写的哈、啊。忙之痴痴，抱布卖丝哈、啊，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及我谋。送子涉旗，至于屯丘，给我牵旗，子无良谋啊，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旗啊。这是这个忙之痴，忙就是讲一个年轻人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人老老实实的哈、啊、那个样子啊。所以你看那个年轻人哈、啊，我心爱的那个年轻人啊，就是那个我觉得很看上眼的那个年轻人啊，老老实实的哈、啊，他跑到我这个店里来，他拿他的布啊来我的店里换丝哈、啊，贸就是买的意思。然后接着他就说，他其实并不是来买丝的哈、啊，他是来接近我，想跟我商量事情的哈、啊。那接着就是后面那几句就讲他商量什么事情了，就可以反映出他商量什么事情了。那我呢送子涉旗，就我送他回去涉旗水，表示这两个人感情还不错了啦。我涉他过河哈、啊、这是河南地方，你们如果是河南的话，旗对还有旗县旗水应该还有啊，屯丘也应该还有，还有这个地名，我就渡过了旗水哈、啊、其实我们送人不需要送人过河，对不对？在河这边就好了。可是他送他过了河，还到了屯丘啊。你们看到丘字就应该知道这是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就是说他可以站在这个小土丘上， 远眺啊，她这个心爱的男朋友离去啊，然后她就对着他说了啊，可能是心里说或者是当面说了，这并不是我当年婚期哈、啊，你没有好的这个媒人哈、啊、来说，来说媒的话，我的父母怎么可能答应呢？你先不要生气哈、啊，我们约秋天见面吧哈、啊，秋天你再这个派这个合适一点的媒人来吧哈、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嗯，陈比为缘以望复官，不见复官啼泣连连，既见复官在下在言，而普尔氏体无咎言，以尔居来以我会迁哈、啊。他这段是说他的心情，他在等待的心情，等待他再来再来说明娶他的这个心情，还是说他这个爬上了那个围园，围园就有点像是我们那种河堤矮桥之类的那种啊。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围园呢？我们可以想见，可能那年发水发大水，所以就是有时候是不见复官嘛啊，复官也是一个地方，他就站在那个可能是那种河堤啊之类的那种上头哈、啊，就远望那个副官那个地方，就是他的爱人来的方向啊。有的时候呢看不到副官，水太大了就看不见，他就涕泣连连，看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哈、啊，因为看得到就代表这个道路通了哈、啊，这个他的朋友可能来哈、啊。接着就说到这个尔普尔氏哈、啊，我们知道古代的婚姻要先普氏普吉凶的，那体无咎言，这个体就是指那个卦象啊，那卦象没有什么不好的话啊，表示还算是吉的。他会说无咎言，并不是有吉言，就代表说这卦象没有说什么不好，但是也没说什么特别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男的比这个女的哪边有钱？你们看得出来吗？这个女子比较有钱，因为她是丝嘛，那边是布嘛，啊、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再下一段是桑枝未落，其叶沃沃哈，余嗟鸠兮，无食桑葚哈。余嗟女兮哈，勿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哈。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哈。说桑树还没有落叶的时候，那个叶是非常的沃，就是沃就是讲那个油绿绿的样子，所以油绿绿的哈。然后他就说：“哎呀，那个斑鸠鸟啊，请你不要吃太多的桑葚。桑葚可以做什么？你知道？桑葚。”做酒了，然后就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啊，你千万不要跟这个太快的跟这个男子享乐哈，当然就是逸乐的意思哈，就是说如果男人耽于这种爱情呢，有可脱也，这个说是一个假借子，就是脱去，就还可以逃脱，还可以有机会脱身啊，但是如果这个女的耽溺在爱情当中，她就永远脱不了身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这节这个作者写的，他们已经已婚了哈，已经一段时间，可能已经开始尝到那个被冷落的滋味了。所以他觉得那个就像是那个会迷，就是会让人醉的酒一样，桑葚酒一样。他用一个比喻说：“斑鸠鸟啊，你不要吃太多的这个桑葚，你这醉了就糊涂了。”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哈。那再下一段说：“桑之落矣，其黄而蕴，自我除耳，三岁十平，其水汤汤啊。”就这个应该念桑了，其水汤汤。见车为赏，你也不爽啊。是二其行，是也无极，二三其德。他说，接着就是说，他从春天讲到秋天了哈。秋天是他们的婚期，是他们订约的期。春天就在讲，他还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充满了憧憬，就像是被那个桑葚酒迷了一样，以后充满了憧憬。等到秋天的时候，他就现在就讲到秋天了，说我嫁给你呢，三年都过了贫穷的日子啊。这个淇水啊，桑桑就淇水漫漫哈，真的。我嫁过来的时候，这个见车为赏，就是我的车子是有那个车幔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见这个女孩子的家境不错。他有车子送他，我就带了很多嫁妆过去了，就是他嫁过来的时候带了很多嫁妆过去，可能这三年吃的都是他的嫁妆，也很难讲哈，很可能的。你说，所以我呢，我也不爽，说我并没有失信，我没有爽约，是你呢，你又有了新欢，或者是你移情别爱，这我们不知道了。二起行为，你的行为有了改变，二就是跟一不一样的嘛哈，说你的行为有了改变。是也无极，二三起的说，你啊实在是无极就是不好的意思啊， 说你二三级的，说你对我不够专一啊。三岁为父啊，你是老矣，岁星月内没有朝矣，年纪岁矣，至于暴矣，兄弟不至啊，跌其笑矣，近言失之，公子吊也。我在这边做了三年哈，从来没有一天不辛苦的，从早到晚的在辛苦。那我现在讲一讲呢哈，也就只好就说年纪岁矣至于暴，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说一说，后来就变成处得非常不好了哈。兄弟不知，他就说我的兄弟啊不了解我今天的情形，如果他们知道我今天这种苦况的话，他们一定会笑我。可能就是说他当初结婚的时候家里人反对的啦，所以他说我的兄弟不知道，我兄弟如果知道一定会笑我。换句话说，他的这种苦情他并没有跟他的娘家讲啊。他说他这个暗夜深人静暗自想起来呢，只有自己觉得心情难过哈，自己掉泪，自己背到自己的这种苦况啊。接最后一段是吉尔接老老使我怨啊，其则有暗，其则有盼啊，总角之怨，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一语焉哉？说我嫁给你呢，是希望这个白头偕老的哈，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老的时候，是现在这种处境呢，使我这个心中有这个有怨哈，有这种哀怨哈。淇水呢是有河岸的，这个淇是指岸边的湿地嘛，湿地呢也有的时候它是会有干的时候，有稍微干的时候哈。然后意思就是说，年起水常常这个淹水的这个水都还有看得到岸的时候哈，那意思就是说我的这种苦况好像是永无尽头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总角之宴，总角是指小孩子绑的那个头上绑的那个辫子啊，就表示他们两个人可能很年轻就认得了啊。他说他想起他们从小的时候在一起欢乐的情形哈，言笑晏晏，形容他们欢笑情形，想到过去两个人信誓旦旦哈，说这个彼此是非你彼此的誓言哈，非你不嫁，非君莫娶啊！我正好讲的，非君莫嫁哈，非子莫娶那个莫娶哈，不思其反哈，你不想想过去，你过去不想呢，我也就只好算了。那是对于这种生命的态度啊。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两首诗的那个角色都集中在。他们都是在讲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对，讲这个，一个是从男子的角度，男子的角度，他心中有怨，他怨的是哪一类的事情哈？女子呢？女子的这个关注点在哪里？女子所怨的是哪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再回去再看一下这个诗篇这两篇哈，看同样在苦境中哈，那个人生观的一些对比，所以其实。这几首诗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作品，虽然我们不是对于这个文字很理解，假如你们有南方的方言熟练的话，你用你的方言来读，你就读出它的韵脚字。那北方因为语言变化太快，所以就普通话读不出那个韵脚字哈。你们如果用自己的方言，只要是南方的方言，广东话呀、闽南语啊，什么其他的都可以，客语啊什么，只要是南方的。大概都还可以，长江以南的大概都还可以掌握到这个韵脚啊。
这边是中国最早的，
对，中国最早最早的文学作品，
诗经
，对，孔子之前就有，因为孔子他就讲诗经嘛，他诗三百，一言一蔽之，诗无邪，所以诗经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作品啊。所以我们
大魏文的时候还要更早，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可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昨天哈、昨天我们提到生命的一种表现哈，我们昨天大家都听了一个录音带，这录音带是一个大陆一个传道人的见证哈。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那个现场，听到那个现场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哈。他们如何为中国恳切的祷告哈？他们如何看他们自己现在好像关在一个栅栏里头，不能自由传福音，向神呼求。他们向神呼求，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要待多久呢？主啊，求你为中国开一条道路哈，让你的羊群哈不要再四处奔跑，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葡萄园哈，在自己的家里面喝葡萄酒，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恳切的祷告。接着我们就听到一个弟兄他的见证，他的见证就说到这个神过去怎么样恩待他啊，这个教会怎么样开始啊，当年有多少神迹奇事，有多么火热的心帮助他们侍奉啊。接着我们就听到后来有充满很多笑声，很多弟兄姊妹就会替这个传道人补充啊。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就看到这个生命的展现啊。那我们也借着这样一个 tape， 就是说我们来做了一番研究哈，关注到他的这个教会发展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啊。第一个关键时刻就是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说有许多宣教士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啊，为这个后来开花结果奠定了基础啊。第二点，他提到当这个1972年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宣教士说，中国这么乱，你可以走，为什么不走呢？那个宣教士说，他祷告寻求主的缘，寻求主的答案，上帝给他的呼召是说要留下来侍奉青年的人哈。因此这个传道人就被这个宣教士造就，然后他就开始建立教会，这是第二个很大的关键。第三个关键呢，就是这个教会如何发展。他说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他认为教会发展要建立在圣经基础的根基上，然后圣灵才能来帮助他。如果没有一个圣经基础的根基的话，当圣灵来的时候起不了大的作用。我想大家都有印象哈。那第四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当这个人软弱灰心的时候，如何在神的面前再度的欢呼喜乐来侍奉他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tape 的过程中看到这几个关键时刻。当我们把这个 tape 的内容变成一个小说题材，假设你要写一篇小说，变成一个小说题材，你就要把这个几个高潮安排在合适的地方。那假如说你要把它变成一篇教会历史啊，你也需要去补充一些相关的材料，掌握住这个精神，这样子当这个人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不会忽略了它的精神啊。今天很多这个海外也是一样哈，很多教会都会写他们的堂会发展的历史嘛，常常写的重点都是说什么时候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受洗人数有多少哈，聚会人数有多少，什么时候开始聚会人数增加，什么时候开始植堂，都是用那个看得见的那个物质，看得见的数据来表现我这个教会的增长。但是我相信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他在写这个发展史，一个堂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他是从上帝的作为，人见证上帝的作为的角度来写，他就不会把重点放在这上面，而会把重点放在神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成长，还有教会成长必具的条件哈，教会会遭遇到什么困难，如何从这个困难当中找到出路哈，可能他的角度就会不一样。那当人来读这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见证的是上帝，而不是这个教堂本身的发展的这个荣耀哈。就像那个传道人在里头所说的哈，他说我要讲这些教会历史，不是要讲我们自己的荣耀哈，因为我们要讲的这个目的是要见证神的作为。他确实也是从见证神的作为的角度来讲这一篇这个教会发展的道哈。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许多的感受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圣经的诗篇哈，诗篇来看啊。那看诗伟，你帮我们念一遍好不好？
您还有这个吗？
对，你帮我们念一下哈。诗篇 ，OK。
诗篇116篇哈。
诗篇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呐，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 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啊，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之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先看到这里啊，这实在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篇哈。我们可以先看我们昨天读的那两首诗篇。我相信昨天我们读这个诗经的这两首诗篇，你们大概也觉得他写得非常美，对不对？也觉得他写得非常好。我们可以想一下，你们看第一首哈，这位男士写的诗篇哈。如果没有，可以两个人一起看啊。这个男士写的诗篇，你觉得他写这首诗，他的这个中心点，他是从什么角度来写的？他所关怀的那个对象是谁？对，是他自己。啊，他是从他自己角度来写的啊。他所关怀的对象是他自己。那你们觉得他在这当中哈，他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工作，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两件事，哪一件事情他看得更为重要？对，他的工作啊，因为他觉得说啊，我工作得很辛苦，回来妻子什么责备我干什么？可是事实上就代表他把他的这个侍奉，他的这个工作啊，看成是第一啊。那当他遭遇到这样子的困境的时候，他对于上天他的看法是什么？
无奈何，没有办法。
对，所以他觉得是无可奈何的哈，觉得上天我这一切呢都是上天所造成的，我能怎么样呢？所以他不认为他可以求靠上天有一些改变，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诗篇哈。第二个诗篇是一个已婚的女子写的哈，她回忆她未婚之前哈跟她的男朋友交往的这个甜蜜的过程哈，这个婚姻奋斗的过程啊，一个富家女嫁到贫人家，她所付上的代价啊，最后她的爱人呢却是对她不是太理想哈，有没有外遇我们也许看不出来，但是她这既然写十二其行呢，很可能她有外遇哈。视野无极，说哎呀，这个并不是不好，无极又不好的意思，二三其德哈、啊，说我的爱人也不好，是可能有打他也不一定啊，可能对他不是太理想，让他心里觉得受到伤害哈、啊。所以你们觉得这首诗歌它环绕的中心是谁？
我，
是这个女子自己呢，还是那个男人？男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见。男人写诗的时候他关注的是男人自己啊，这个女人写诗的时候他所关注的是那个男人是不是爱她、啊、所以妻子要恋慕丈夫，我们可以从这个诗歌里面反映出来，他所关心的，他写的那个对象，那个中心全部都是那个男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男人，可是他把所有的希望放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可是这个男人并没有给他相对的报答啊。她有苦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回娘家去诉说啊，因为她说我如果回去说的话，我的哥哥他们一定会笑我，一定是他们家里当初反对她的，说你看今天这样啊。然后她写到那个地里的环境来比喻她目前的苦况啊，看那个淇水汤汤啊，淇水汤汤总有可以渡过去的时候啊，可是我呢，我的境况呢却好像是永远没有边际，永远没有可以解决的时候。他这里对上天的感觉是什么？他这里也提到天，他对于自己的命运的看法是什么？对，没有办法的。他说凡事不思意焉哉哈，是他提到他说 吉尔皆老，老使我怨哈、啊。其则有岸，习则有畔。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啊，他说，我原先是非常期待我可以跟你这个白首偕老啊，但是呢，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原来是白首偕老是一个很好的憧憬，是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最后他的是老使我怨，一天天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啊，这个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苦啊。然后他就说，淇水再怎么样泛滥成灾，也总是有看得到岸边的时候啊。这个海边的那个湿地再怎么样被这个水漫过去，也总还是有干的时候，可以走上去的时候。他想到过去在这个儿童时代哈、啊，两个人这样子的快乐的时光哈、啊，是信誓旦旦说，这个非你不嫁，非君莫娶之类的，这个信誓旦旦，而且这个一辈子爱你之类的，我想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誓言。可是呢，当真的两个人结婚之后，他从来不会回想过去的甜蜜哈、啊。那反思不思已焉哉？既然不想了，我也就只好算了。所以他对于他的命运是一个无可奈何，他有没有求靠上天来转变他的命运，从上天那里得到他应有的盼望跟喜乐，没有啊。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诗篇116篇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啊。这个差异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生命理解的差异，一个人生观的差异。像这样子的诗篇啊，它带给人的是一种那种触动人的那个心中的一种同理心。当我们读这样诗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啊他的那种情形，对不对？我们就真的是怜悯这样的一个女子，我们也会想到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人，那我们也会觉得他的形容是在形容的极其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啊。但是如果我们再来读这个诗篇的话，你就会觉得从诗篇中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你可以从那里得到这个生命的力量哈。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哈，刚刚诗伟为我们读的这首诗篇，他读的实在非常好。在这首诗篇里面呢，你们有没有感到，就是这首诗篇大概可以分为哪几个段落？
一首诗篇
是它其实有一个向上的呼吁啊，有一个向内的呼吁，对不对？向他自己内心的呼吁，还有一个是什么？回头看过去的历史哈、啊。这个我们读的诗篇这里面，他也是有回头看，但是他从回头看过去的历史当中，他可以得到力量哈、啊。我们看他对上帝是怎么样认识。你看这个诗篇一开始他就说，我爱耶和华，因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靠他。所以他是从一个确据跟这个把握开始的。第一个把握，他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他会听我说，他既向我侧耳，侧耳就是很仔细的听，叫侧耳嘛。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靠他，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上帝不是让他无可奈何的上帝，说我今天在这样的苦境当中是天造成我们怎么样呢？没有，他觉得上帝是一个会回应他的主，他可以向上帝说，而且他知道上帝会亲耳而听哈。这是一个对信仰的对象的认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哈。那这首诗篇当中的作者呢，他事实上对于他的环境他是怎么认识的？他的环境，他说我受了极大的苦哈，我曾急促就说我可以立刻就下一个判断，说人都是说谎，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对我诚实，周围所有人都是虚伪的欺骗我的。这是他对于现况的一个认识，他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苦，我受了极大的苦哈。可是呢，他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苦的最后的结局说是死亡，对不对？环境再怎么苦，最后结局最大的苦就是死亡。可是他对于死亡是怎么看呢？他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灵之死极其宝贵。然后他提到什么？提到耶和华，我真的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 所以他知道上帝愿意解开他在这个环境中所遭遇极大的苦难跟苦处，上帝会拯救他。这个诗篇哈，这个诗经当中这两个诗篇的作者，他们都没有认为上帝会把他们从这个苦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个圣经里的这个诗篇是认为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个可以把我们从环境中拉拔出来的上帝啊，所以他对于环境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对于死亡的认知是不一样的。这个女性的作者啊，我相信她对于她的，她说老死我愿啊，年纪越来越大，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是过去她越觉得心中有怨啊，心中有那份苦存在，所以当她死亡的时候她是极其绝望的。但是这个诗篇在极其痛苦的时候她没有绝望啊，她甚至想到了死，可是她就在想啊，我是属于主的人，在主的眼中看来啊，属于他的百姓的死亡是极其宝贵的啊。像那天王牧师那个投影片，我就觉得心里受到极大震撼啊。那个小女孩啊，那个小女孩，当她亲眼看见她的父亲啊被这个义和团杀死，她亲眼看见她的母亲跟她的小弟弟死在床上，她逃过了一天。第二天他还是被杀死，你们可以想象当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到那第二天他被杀死之前，他躲在那个角落里面，他的心中是充满了多少的恐惧，结果最后还是被杀死啊。可是他的死在主的眼中看为极其宝贵，今天我们也纪念他的死，因为他的死使我们有得救的机会啊，他的死使这个我们昨天听的那个中国教会的发展有了可能，因为那些人信主就是因为看到宣教士殉道的血，他们就会想，他们为什么来我这儿呢？为什么到中国来呢？我记得我看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就提到说一个宣教士写的，他说当地的人问他说，你看我们家这个四合院怎么样哈？说你看我们这个天井有多么好，他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知道说这个跟他讲话的人以为他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很好，所以要来中国，想要来中国得什么。那这个宣教士说他不明白外面的世界比这个他所要来的这个地方好了多少倍，他以为这些人以为他们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很好啊，而不知道说他们来这里是付上了极大牺牲的代价，为的只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那个宣教士就说，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怜悯啊，因为他觉得他们需要耶稣，他们才会认识自己的贫穷，否则他不知道自己是有多么贫穷。那个我心里在想，假如是我的话，我在那个场景底下，我也许会嘲笑那个对方的无知，然后会告诉他说我家乡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之类，是不是会这样呢？可是这个宣教士就没有讲这一些，他都没有讲这些，他非常谦卑的说，是的，我非常高兴在你们的当中哈，让那个对方觉得得到了尊重哈，然后他才有机会跟他做一个朋友，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哈。所以一个人心中的观念的不一样，就会带领他对于那个环境的认识极其不一样哈。那一个人对于上帝认识不一样，就会使他对环境认识不一样，所反映出来的文学就是带给人希望跟盼望哈。那同样的，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他对于他自己的认识也会有不同啊。所以你看他对他自己怎么说的哈，在这个诗篇他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仍要归回安乐，虽然这个环境是这个样子，可是他对他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仍要归回安乐，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当你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你是不是还在想，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他在这时候他想到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为什么他会说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呢？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他想到过去神如何的保守他，他想到耶和华保护于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可是他救了我。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所以他对于上帝的认识，不只是上帝会听，他可以请说请诉，并且他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上帝是一个有恩惠的、有公义的、有怜悯的上帝。他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上帝是一个会救我的，会救卑微的人，救我愚人的主。他是我的主，他是救愚昧的人，救卑微的人。他认识自己的卑微跟愚昧，但是他相信上帝会救他。啊，上帝是公义的，是怜悯的，是恩惠的主。我们在诗篇当中看不到他对于上帝有这一番的认识，因此呢，他对于他自己的这种苦境是抱怨的，像第一首诗篇是抱怨的，第二首诗篇是绝望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对文字有感觉有兴趣，我们是否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带给别人盼望啊，让我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人认识自己的卑微跟愚昧，但是却不至于绝望，知道神是拯救他的人啊，是会把他拉拔出来的啊。他这个作者对于自己的认识是，我的心啊，你仍要归回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啊。他是一个会数算神恩典的人啊。那个我这次大地震之后，我就觉得台湾的大地震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当我们到那个灾区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说，哇，这些活着的人真是太幸运了，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何其的高兴啊。那他们也是一样，当他们刚刚被拖出来，他们也觉得非常高兴，可是过不了几天啊，他们的反应就完全变了，他们的反应就变成抱怨啊，像那个大家很辛苦在那边煮东西给他们吃啊，那个头几天没问题，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就会有人抱怨说，怎么还是吃这个，就说怎么还是吃这个，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吃的啊。那有一些那个商店倒了嘛，他们就从那个这个废墟里面捞出了一些还可以用的东西哈，那他就会高价的卖。然后有人呢就不愿意吃那个大家辛辛苦苦去煮的，就愿意那个高价的去卖啊。那我们看在眼里，真是心里非常的难过。当然后来因为报纸报道，然后这个事情就立刻消失了哈，那个卖的人不敢卖了啊，买的人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买了啦。啊，就觉得说哇这样子好，可是那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带给他们的压力，使他们有改变。当你看见他不愿意去吃那个大锅的粥，而去吃那个泡面，然后去花100块钱买一瓶可口可乐的时候，台币100块钱，一般来讲可口可乐在台湾卖大概是15块台币左右哈，卖到100块钱一瓶，你看到那个情形的时候，你心里真的是充满了难过，就是说主啊，我觉得我开始愤怒，我为什么要救他们这样子，为什么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啊。可是人就是在困苦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抱怨，他很难去体会到那个恩典，我想这是人的常态。就像当我们看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就是愤怒跟抱怨啊，我们很难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说，哎呀，求主怜悯他，我们都是到了第二第三秒，到了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做责备的工作，我们才开始看到他们真是可怜了，他们一无所有了，可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的习惯来看他们的需要这样子。那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作品怎么样能够呈现一个你怎么样表现是一回事，但是你怎么样呈现那个最终的那个目的，可以让读这个作品的人看见那个生命的可贵跟那个生命的光明面，还有上帝给人的恩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这个文学理论当中，有一种理论是说为文学而文学嘛，就是说文学作品不需要有任何的目的，它只是一个你自己心意的一个表达，你的一个创作欲望的一个表达，就是它的价值，它不需要别人的肯定，也不需要别人的评价，也不需要为了别人而写作品，也不必考虑你这个作品的结果是如何，它只是把这个现象的显现啊，或者是我自己心中想写的什么东西的显现啊， 假如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哈，我就觉得我不太能够认同这种文学的观念。你可以为你自己写没有问题，但是当你的这个作品会产生有一些效果的时候，那你真的要仔细的思考，你的文学作品是带给别人快乐希望呢，还是带给别人那个堕落啊，或者是错误的人生方向。那第四点哈，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刚刚说他对自己的认识，第一是他对他的心所呼求说，你要归回安乐，因为耶和华会拯救你，要心，你不要这么急躁，不要那么愤怒，你要归回安乐。第二个我们提到他说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哈，他有一个感恩。第三个很重要是行活人之路，我知道我在耶和华面前会行活人之路，不是行死人之路。我们通常在那个环境困顿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一定要死，一定要绝望，但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他的作品表现出来是说，我在耶和华面前我一定是行的是活人之路，那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一种人生观，在最环境看起来一无所有，几乎没有一条路走的时候，我们还仍然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带领我的是一条行走活人之路的主。然后最后一个是我因信如此说，我是因为信靠主所以我如此说哈，我因为信靠主的缘故，我相信他带领我走活人之路哈。那最后就在这种诗篇当中，他有一个回应，他有一个回应哈。第一个回应就是他要报答神的恩惠，第二回应说，我要在众人面前赞美你颂扬你，因为你是救拔我的主。第三个是他要在主的面前还愿跟感谢啊。那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样还愿跟感谢哈。十二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第十，我看十七、十八、十九啊，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靠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这首诗篇是用一个肯定跟信心的开始啊，用一个赞美跟欢呼的结束。虽然在其中有死因幽谷，有极大的困苦。甚至他认为没有一个好人，所有人都是欺骗他的啊，甚至他认为他已经到了死亡的地步啊，但是神仍然是他的主啊。那最后他的还愿是在耶和华殿中院内哈、还，在耶和华殿的院内还他的愿啊，也就是说，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在教会中做见证，还愿啊。第二个层次是说，在耶路撒冷当中。还愿，也就是我们在众圣徒当中还愿哈、还愿的时候不是自己在密室中做个祷告感谢主就罢了啊，除了这个层面之外，还是在耶和华的殿中院内还愿哈、在耶路撒冷城中还愿哈、在属于神的子民中还愿，另外是在众民中还愿。众民当然就包括信的跟不信的哈、就是我们在那不信的人面前做见证啊，做见证什么？不是证明我是得救的，你是不得救的哈，不是证明我现在是快乐的，你是绝望，所以你要像我一样信主，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在众民面前还愿，感谢主，因为我跟他一样是在这个痛苦绝望当中，神把我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还愿，在信徒中还愿啊，在众民中还愿，就提到还愿的三个层次哈。谈到我们对于神的回应是赞美的，是称扬的，是感谢的，是还愿的啊。所以这首诗篇虽然是短短的十九节，它实在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认识哈、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心灵的医治的过程哈、它让我们可以向上看主，向内反省自己啊，向着历史看见神的荣耀哈、这首诗篇中反映出来人对上帝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环境的认识，以及如何对神回应啊，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生观啊，造成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
你刚刚讲说，这种 这首诗篇是从是肯定跟信心开始，那是用什么结束？
赞美、还愿结束。对，一生嘛开始啊，肯定的，因为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倾耳，我要一生求靠他哈。那虽然是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极其的痛苦哈。你们如果把他对于环境的形容哈全部放在一起，你就会知道他的苦有多少。但是他不是这样写的，他每次一到苦的时候，他就向上仰望，他就看见神的恩典，一到苦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回头往上看，这样子。所以一看环境，他就立刻往上看。这个就是我们要学、要注意，因为就是我想每个人都在环境中嘛。你的环境快乐，你可能就得意忘形啊；痛苦，你可能就会抱怨，这人之常情。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观转变，变成是一个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人生观？你碰到苦处的时候，你就会向上仰望。那个感觉就是你的那个处事的方法，还有你的对待他，对待这个困难的那个就模式就完全改变了。就是他说，哎，耶和华会带我行活人之路，所以我今天虽然似乎要死，但是我知道耶和华带我走的活人之路，不是死人之路，所以我绝对不会掉到那个悬崖里头去，因为他会拯救我。最坏最坏，我就算是掉下去死了，耶和华看他的圣名死是极其宝贵的，所以他会把我怀抱住，所以他有那个全然的肯定跟把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我们喜欢写作，或者是当我们在处理一个，因为做文字工作难免会做一些编务方面编辑，你会接触到一些材料，你要把它呈现出来嘛。你假如有一些这种的看见，你就会在他的作品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层面会反映得出来。假如你自己都没有，你就不容易反映出来。有没有什么可以回应的？
我想到就是说，你这个举的例子就是圣经里面的一篇诗篇啊。它圣经里面诗篇一般是描述的圣徒的这种态度和生活。但是像我们就是做文字施工，除了我们写一些见证什么可以用这个，像平常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些小说剧本什么的，是面对那些在不幸的人中间做见证的。如果这样，好像就你看怎么样才能把就是你讲的这个想法能够到那个里面去，但是又不是让人家觉得很突兀，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性的基础。就我对这个不太明白，我想你能不能给点。
这个就是一种，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的小孩喜欢那个黑豹的音乐哈，你不知道有名字？
我知道，
你们知道是吧？你看我就是特别，我印了几首他的啊，他的那个，他真的就是说写的不错。他的音乐我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他的这个表达啊，真的是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举个例子啊，你看他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哈。他这个说你就是你，他有一首诗叫做你就是你啊，当中他说到抛开一切何必悲哀，把自己当成自己的上帝啊。后面说跟着潮流跑容易迷失自己，看不到方向就会丧失能力啊，东西南北中会有你的角落，所以废话少说，全靠你自己。这是他的诗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情形吗？那假如说是你来替他写第二节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他变成一个光明面？我后来就在想说，哎呀，我小孩喜欢这个诗歌，他天天唱，把自己当成自己的上帝，我不是就惨了吗？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把自己当作上帝中的自己，就你要做上帝眼中的自己，而不是说自己的上帝哈，上帝的自己跟自己的上帝就差得很远。其实呢，实在是一个技巧了，因为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说，他们很不喜欢看那种，一眼就看出你是那个这个传教的这种戏剧哈。那你要怎么样在这个一个戏剧的表现中能够刻画人性？ 把这个人性的需求跟人性的这种喜怒哀乐哈，还有人生所遭遇的这一切事情，可以把它表现出来，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神的这个另外一种的这个放进去。那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对比啦，在戏剧中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对比，但是我觉得对比的方法对于今天这个世界可能不是太容易，因为太多对比的东西了。你只要对比的这个意象一出现，人家就已经明白了，下面他可能就不想看下去，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在那个角色的塑造，那个这个戏剧的角色当中，你可以塑造像那个约伯记那种挣扎。你们不知道，我刚开始读约伯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是他的朋友，就那个他每一个都这样描，好像每一个都是他的朋友，可是每一个都是责备他的，到最后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真正的朋友。可是最后他是自己亲眼见神，说我曾经风闻有你啊，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他也没有否认那些都不是他的朋友啊。可是他在这个当中表现出一个人对于自己困难哈、啊、环境不合理的环境发生的时候，他如何的面对。所以我们在角色的塑造上面，我觉得可以多加功夫，就是那个你可以在你的剧本的角色当中，你不要先设定哪一个是代表耶稣的形象的，但是你可以在那个过程的进行当中，把像这个诗篇的这种追求的过程把它显现出来，像约伯记啊、路德记啊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就是说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如何表现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实上是需要不断尝试跟磨练的。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像写诗歌比较好掌握了，
对，
而且你写上帝人家也不反感，现在的诗歌中都这样写。那、
嗯、
像小说中，您的意思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小说里面或者剧本里面，剧本都是来自于小说，这小说里面的一个主人公，我并不在这小说里面写他是个基督徒，
对对对，
但是我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转变和向光明的，把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放到他的思想里面，
对对对，
让人家以为是在看一个只是跟自己不同的人的生活，并不把他贴上一个基督徒的标签，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在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我是觉得说在中国传福音非常非常容易啊，但是在台湾传福音是很难的。那可是有一天，可能当中国的环境多元化以后，传福音也会变得比较困难，因为人会想了很多，不是这样子很单纯。这种单纯实在是一种福分啊，是一种特殊的恩典，那不是我们常常都会碰到。那种时候你还传不传呢？你一定还是要传福音，对不对？所以那个像现在在台湾传福音，就是一个改造人思想的过程，你要改变他的思想，好像其实就是斗争两个字形容最恰当。我常常觉得我在跟我的儿女进行思想斗争，就是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斗争的过程不是打出来的，打天下或者你天天跟他辩论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非常缓和的一点一点的改变它，像那个海水侵蚀岩石一样，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这个把那个路线慢慢慢慢的曲曲折折带出一个光明，让他最后觉得说他羡慕那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把那个曲折的道路那样子带出来就很好。你不能说一开始就是两条大路，一条是宽大的像死亡，另外一条是狭窄的可是光明的像十字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效果是比较差的。
他就是很感兴趣说写这个东西，我跟他有点分享。那我跟他有介绍看那个作家写的冰点那本小说，他就是完全小说体的，你如果不是信主的人也不会以为他是一个基督教作家，但是他那个小说写到最后，你看完你就看到他基督教思想把人的罪性写的就是淋漓尽致。可是你不是信主的人，你就当成一本小说，但是你会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但是他也是写的非常形象，所以我有介绍他去看那个，你觉得怎么样？
对，其实有很多作品。那我们这次有这个设计，就文字施工嘛，6个钟头啊， 其实六个钟头很难学到什么。假如真的对文学感兴趣的话哈，我们应该就是经常，比如说你们几位都有兴趣，假如是还可以平常联系的话，你们可以大家固定读一本书，比如说大家都来读冰点啊，那个约定一个时间，你们可以用 email 彼此的讨论啊，大家来讨论他这个剧本，他的这本书他是怎么写，他是怎么安排的啊，怎么进行的，你们把他的那个怎么讲，就是说用一个那个平息的眼光哈，我来看他是怎么样进行，他为什么这样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有个读书会，就是讨论很多作品，就大家一起读，然后一起讨论，就利用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聚集在某一个同学家里，我们就讨论到晚上。那个读书的过程，一方面对自己是一个训练，另外一方面你可以从彼此之间对于那本书的分享，还有他写作的方法的这个如何进行，因为大家有看见有分析，就可以有一个学习啊。当你自己在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说，哎，也许你可以有一些选择。那所以我觉得一个喜欢创作的人啊，一定要先学习欣赏，不要闭门造车，一定要学习欣赏，好的也要欣赏，你觉得不好你要去自己去想反省为什么不好，这样的话你就会进步，就会从这个练习当中哈进步。那假如说一个作者他所写的只是他自己心中，因为通常一个创作的人都是不太喜欢模仿的人，会很喜欢写的跟人家不一样，那有时候会就是忽略掉一个学习的重要性。其实我觉得学习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哈，那你们可以从学习的过程中开阔你的视野，从学习的过程中看到很多很好的作品，对于你自己的生命也有很丰富的一个价值。那喜欢写不代表可以写，可以写也不代表写的东西是最好的，或者是可以流传百世哈。不要说千古了，百世好了哈，就在这100年当中，它可以造成一个风潮。那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兴趣，我们就可以尝试。至于说那个结果如何，我觉得是交给主的事，因为上帝是看我们的心，不是在看那个结果。很多作家哈，不管是哪一方面作家，都非常的在乎自己，在乎自己的形象，在乎自己作品好不好，有没有进步啊，在乎自己的作品的频率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在乎别人找不找我写剧本。那如果说你把那个观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的话，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会减少你那个创作的灵感。你越在乎自己，你那个创作灵感就越少，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你越想创作，越在乎，你就觉得越写不出来自己喜欢的。那愿意喜欢的都是先奉献，你愿意奉献给主，那你就可以。
嗯，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对，真的是这样，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
最后上那个高峰的时候，都是要不 care， 不 care 一切名利。
对。
不过，感谢主，就是主有可能帮你做到。
对对对。
但是，一般在世俗中，除非有那种超比较特殊的人哦，一般我们这种人都是很，
对，都很奇怪，也很奇怪，就是会很 care， 一定是的。我想这也很自然，因为他等于就像一个明星嘛。你想看这个作品本来就是一种表现嘛，当一个杰出作品都引起众人的眼目，大家都会注意，你就感觉到大家都注意你的时候，你也会开始注意自己嘛，这是很自然的。那我们也期待说大家都注意我，对不对？因为假如我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我就容易影响别人。人家都没有注意你，你怎么影响别人？大家都注意你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影响别人，所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你怎么样可以把大家都注意你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这是每一个喜欢写作的人第一要学习跟克服的事。所以我常常强调那个以文会友啊，以文事主，第三个是什么？以文爱人。你假如有侍奉主的心，有爱人的心哈，有会友就是交朋友的心，不要觉得人家都很差，只有我最好， 这个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那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能文人相轻，我们要觉得说神给我这个恩赐写作是要给我一个媒介来交朋友的。我这个老大啊，我这个大孩子，就这次来营会这个大孩子，他是一个比较性格内向，他不是那么能够交朋友的哈，他不是那么 popular 型的人。但是我就发现他从小像他因为我们是侍奉主嘛，所以我们常常搬家哈，我们已经搬了13次家了，他的小学6年换了4所学校，每次都是因为我们要搬家他就要换学校，换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非常的挫折，因为他所有朋友都是新的。结果有一次我就看他带一幅象棋到学校去，那我就问他说，因为我们通常都很怕孩子在学校里分心嘛，我就问他说你带象棋去学校干什么，他说下课的时候呢我就把棋谱铺好，我就在那里下棋，我自己跟自己下棋，这时候就会有人来跟我下棋，那我就可以交朋友。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觉得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个恩赐啊，那个恩赐就是让我们去交朋友的，让你可以跟人接触的。文字也是，就像他喜欢下棋，那他觉得我可以借着下棋，至少我借着下棋就可以交上棋友啊，当那个同学注意哎他喜欢下棋，有棋可以下，他就过来下棋，这样他就交到了一个朋友。不然他很难在一个已经成型的一个班上你去找谁讲话，是很困难的事情。但这个孩子就是想到了这个办法。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比如他会下棋是上帝给他的一个交朋友的恩典，那我喜欢文字工作是上帝给我的一个交朋友的恩典。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就会避免我们自己的骄傲，因为它是一个恩赐，来自于神的一个恩赐，所以你这个恩赐是用来交朋友的，是用来与人分享快乐的。用这种心来看就很好。你们需要休息一下吗？
那我就是有一点概念的，因为那个因为从国内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文化界来说，特别文学界，现在中国的这个文学界它就有一个怪圈，就是说一批一批人起来，就是因为交朋友交的，我们这些人总是在一个咖啡屋的话，我们写出来东西最后会趋向一致。我就在想这个交朋友他是不是怎么避开又交了朋友但又能够不卷入潮流，就是不媚俗，因为一般卷入潮流就是死亡，所以我就是对这点你有什么看见？
其实第一天哈，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从兴盛到从兴起到兴盛到衰亡嘛，像你这个观点也是，就是说我在这样子一个群体当中，我有一种性，有一个 style 的文学产生哈，那你就会很担心说，当它形成一个风潮之后，它是不是最后它会走向于衰亡？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作品或者一个教会看成说，它一定有兴盛，有衰亡的时候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已经存在在我们脑海里的，已经受到一个所谓物质主义思想的一个影响，就像一个人的进化论的影响。
现在兴亡和就兴起和衰亡的那个频率太快。
对，所以你是从一个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对对，它是一个就像从人有限的生命来看，你会出生，那你会一直老，一直老，老到最后你就死了嘛？啊，这个是。你从这个本身来看，但是假如你是从上帝的生命的观点来看，你的感觉就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因为事实上你这个文学形式它不是真正的死亡，而是另外有新的形式来取代它，你要看的是它的那个精神的影响的层面啊，所以你这样就不会太在乎说我要参加哪一个 group 我才不会死亡。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不要受到那个进化论的那个好像生命是有起点有终点的那个观念来辖制我们啊，你应该换个角度来想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在这群朋友当中， 我们产生了一个也许是兴趣稍微相近或风格相类似的一种作品，那我的作品在这个风格相类似的当中，我的地位跟作用是什么，我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啊，使得大家当大家都觉得说哇这种形式已经固定下来，我们想要有所突破，我们的风格想要有所突破的时候，我的这种精神跟影响还可以继续存在，就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价值不会因为文学形式文学风格的改变而死亡。也许我今天创作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哈，比如说像这种像黑豹这种类型的诗歌是现在是比较流行的，那也许100年之后在这一群当中它可能只有一首或两首会留下来，其他的可能就没有了哈，可能就像教会音乐也是一样，每个时代有不同的风格嘛，可能有一些就是流传千古大家一直传唱非常好，可是很多就是没有传下来的，那对于那些没有传下来来说，它在当代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同一个时代很多人唱这种诗歌，比如说像敬拜赞美好，现在很多敬拜赞美的诗歌哈，那我们可以知道在未来敬拜赞美形式的诗歌可能只有一些留下来，并不是很多留下来，可是现在有很多敬拜上赞美的诗歌让现在想用敬拜赞美的方式来敬拜神的人他有很多种选择，所以他在当代他是有意义的，至于说哪一些诗歌他会流传下去，那就看那个作品本身的好还是不好啊，还有些时候是有一些对于一般没有信主的人他可能会说运气啊，有些诗歌有运气他留下来，但是对我们一个爱主的人我们会觉得说那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一些作品留下来，那你会不会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说主啊我顺服你的拣选啊，有很多人他不敢写作，为什么？他担心自己作品没有被选上，或者是说担心我所写的这个风格的东西就被人家定型了，所以他害怕这个结果所呈现的自己，所以他就不敢写作，那就让他放不开。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不要那样去想，从这个本身的兴起兴盛到死亡这个过程来讲，我们应该要想说没有错，欧洲的教会今天是这个不太兴盛哈，你如果从教堂的聚会的人数的冷落来看它是不太兴，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今天欧洲的文化基督教的精神在这个文化当中已经扎根了，另外一方面他已经把福音传出去了，已经传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后来得到恩典的人再去欧洲帮他们复兴起来，帮他们这个爱主的热心重新点燃起来，是我们的使命。你用这个观点来看，你就不会放在这个观点说哦，今天是华人教会兴盛，那华人教会什么时候衰亡呢？这个就是说你一个人的这个思想的观念集中在哦他什么时候衰亡啊，这个目的上面，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努力了，因为你会很觉得都一样，他总是欧洲如何的基督教如何的衰亡，将来有一天华人教会也是如何的衰亡，这就是中共政权的想法嘛，都没有关系，我现在开放部分宗教自由啊，让你们这些还正在这个不符合历史的这个潮，没有看见这个进化论的这个结果的人，让你们可以暂时得到满意，反正你们这一群人这一代人都会死亡都会过去的啊，总有一个时代是基督教没有办法在中国生根的，所以这个信仰呢要来适应这个社会主义，要来适应政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对于宗教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受到一个进化论影响下的一个想法，很多文学作品也是这样，那它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一种影响就是说管他的反正会死亡，所以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不在乎，我就是拼命写拼命创作，只要这个把握这个我现在兴盛的时机，我拼命创作拼命赚钱，至于他死亡他什么时候死亡，是本来就是会死亡的就算了，他就不会在乎自己的作品的精致性，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会不敢写，因为他会担心他有一天他会被淘汰，所以他想说 最好不被淘汰的办法就是你不要表现，就不会被淘汰，这样这算是不太理想。
你看中国的话，现在有一批文化部的主，然后写了一些文章，然后现在来看呢，肯定对福音在知识分子中的就是传播吧有好处，所以我看有的这边的神学院也跟他们就搞一些共同的学术会议，或者是就是对话之类的事情吧。
嗯，
但是就是这东西它可能以后的话也可能有些不好的地方，它就是不是基督徒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写出来的，就是在这种潮流下是怎么，因为就说基督徒的话也要向为传福音的人写一些文章来介绍，这种情况下就是混淆的，那么好是不是也是在那种混淆的情况啊，在处理文章的时候或者作品的时候呢？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文化基督徒嘛，其实我们如果从中国的传统来看哈，中国人对于一种信仰都是个别式的，不管哪一种信仰，比如说我是一个佛教徒哈，我自己去庙里面参拜，对不对？就都是由我为一个主体去决定我要到什么对象什么地方去敬拜哈，那我也可以选择在家里面敬拜嘛，就正是我这个信仰是我个人的行为，所以基本上来说，文化基督徒他们都不喜欢去做礼拜，他们也不喜欢参加小组聚会，他们的信仰是认为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忽略了圣经的一个真理啊，圣经的真理还有一个观是教会观，教会观就是你要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敬拜神，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诗篇，他为什么不自己还愿就好了呢？对不对？他还要在教会的群体中还愿，还要在神的国度、神的子民中还愿，还要在众民面前还愿，为什么呢？就是讲到一个这个与人分享的一个概念，还有就是说，我们众人一起敬拜，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那种互相扶持的那种能力了。但是文化基督徒基本上他们是把这个信仰，他们觉得是好的。然后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然后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学术的能力，所以他们用这个观点来把这个圣经中好的一些东西发扬出来啊。那对于一个无神论的世界，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好的，但是它的缺点在什么呢？它的缺点就在缺乏那个生命的能力。而且事实上，信仰的可贵在于他的生命性、生命的人力能力啊，那个能量是会感染别人的，会带给别人欢笑，带给别人希望，带给别人愿意跟你一样，就他有一个那个感染力，那宗教的力量。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他也很怕这种力量的扩散，所以他希望有文化基督徒，他希望把基督教放在这个学术的殿堂里头。因为一旦当一个信仰变成了一个对象客体，它不是一个主体，它变成一个客体，是一个研究的对象的时候，这个信仰差不多就死亡了。所以在台湾也是一样哈，在我想在中国也，其实在美国也一样，有一些神学，有一些大学里面有神学系嘛，大学里头的神学系就是研究很多不同的宗教，它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学术的对象来研究的。但是为什么一般有信仰的人，他会愿意去读神学院，而不愿意去读，这种普通大学里头的科系呢？就是因为那里面所传达的是一个知识的传达，而不是一个生命的造就。那我们渴望的是一个生命的造就。所以我是觉得，我并不认为说今天的中国，在各个大学或者是在社科院里面开放宗教研究，比如说有那个宗教研究所啊，有社科院里面也有那个基督教的研究所啊。那我们过去学术方面都有一些来往，里面的研究人员啊，都不一定是基督徒的啊，可能根本不是，他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研究的课题对象来研究，那是他的饭碗。那比如说他会跟我们海外人联络，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他们一些这方面资讯啊、消息啊什么的。原则上他也是希望丰富他的 footnote， 而不是丰富他的生命。 可是不可否认，有人因此而信主而改变。所以我想，神允许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发生这些事情。我们看见有人愿意读圣经，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不管他是用什么态度来读，因为他能不能因此而信主是上帝的工作。
我是说，这个基督徒的话，就比如说他如果潮流继续发展，就是什么也不是基督文化了，就伪基督文化。
嗯，
那就是基督徒的话，就是他要区分开，然后也可能要校正这种情况。
对对对。
那就
所以有圣经的人
要
多写，
要鼓励那个他读圣经，但是另一方面要指出他的就是可能还有批判论战的那个东西。
对对，一点不错。
那这个就怎么处理？就是以后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吧。
对，因为通常文化基督徒他们所处理的面，他都是从历史的观点、从文化观点、从伦理的观点来看基督教对于这个社会影响的善的一面、好的一面啊。那个，也就是说，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他是从普世的恩典来看这个信仰，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非常扭曲的从否定的态度来看啊。但是对一个有